级修道院。
好，各位朋友，欢迎来到科技修道院和宇宙牌电饭锅
啊！今天又是我们两个并排播出啊，
并机播出啊。
对，
这说串台其实都不太合适。
不是，咱们一块搞的这节目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今天啊，各位熟悉这个我们这个常听播客的朋友，可能常听播客也未必知道，因为我们这节目都没有那么热门啊。宇宙牌电饭锅和科技修道院啊，这俩播客节目我平时都参与。
嗯，
然后呢，科技修道院的这叫什么主理人，咱得用新词儿、
啊。这词儿什么意思啊？
掌柜的，
掌柜的
啊。
对，这个刘鹏，北冥陈海生老师
啊，对
啊。
我跟东东强老师一块儿起义做的这么一个
起义啊，咱三十来万
在忙荡吧，
总共三十来万三造反的
播客节目啊，
对，然后呢，这个科技修道院我们主要谈一些科技话题，
对，
不像我们这个宇宙牌电饭锅谈的全是人文、人生
啊，还是你那个有人气是吧？
对，人气。那我们今天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并机播出，我们要这个串台呢？因为我们请来了一个我们这个。共同的老朋友是吧，
对，
樊百乐老师
认识很多年了，
鼓掌
啊，
鼓掌，咱节目里没鼓过掌，第一次鼓掌，
正式了这个。
对，这个北冥兄，你和这个百乐兄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认识有多少年了吧？
认识得有二十多年了吧，
26年。
哦，你还记这么清楚？
啊、
听将军说的、
哦。对，在这个事儿上，我不需要查阅他，我自己记着。
为什么记得那么准？
我99年到北京来上学、
哦、
啊，那年我们就认识了
啊。对，
因为当时这个喜欢京剧，当时也刚有互联网
啊、
嗯，
我们就上网去拢共全球喜欢京剧的。
哦，
也就这十几号人、
啊、全
不至于，
当时是全球
全球上网喜欢
京
剧
互联网总坛、
哎、对，
就你们十来个人，
就我们那十来个人，当时一锅烩全认识了。
还
北冥兄当时有
啊，我说还有谁、啊、
我在清华，他在北大，当时
当时还没在北大，但是经常去串。对对对对对、
啊、
主要来说当时比较活跃的那几位
啊，
现在都是
那几块料
上的，对，都是这个京剧界的，目前也都是老一番的老英雄、老剑客了。但当时都是年轻人，是吧？
啊、比如刘昂老师，是吧？
啊、
那时候他都还没，他都没上，那时候他还没上这个，
他还没上呢，
没上呢。
啊，现在刘昂老师著名青年曲家
啊，对对对，
我送他一副对联，上联是这个，一切有声艺术总票友，下联是全球战乱地区旅行家。
哎，就这俩
合适了。
这上下联这字数啊，我好像还正合适。我刚才就想给你数着。哎，但确实这个刘昂老师，
哪天咱们把刘昂老师请来聊了，那可聊的梗太多了。
这刘昂老师这个
重量级选手。
刘昂老师这个微信我有，我看他朋友圈里也是一会儿唱
点、嗯啊、专门去那个战乱地区里，
对，好像老在中东待着，
是
吧、在
勃拉姆斯呢，反正这个爱好非常的广谱、
啊、然后就是一会儿唱昆曲、嗯、一会儿唱歌剧，
不光
这
个，他连那个阿訇诵经啊什么全会。
哎呦，好嘞，
对，
是不是只有那位叫什么来着？叫罗真呢？可能跟他俩人能够，
我觉得他没有刘昂唱的好，
是
啊，好嘞。
但说了99年那时候还刘昂老师还是学弟呢，他还没有在我们活跃这番人里的
啊。
当时这个北冥陈海生就是刘鹏兄就已经非常火了，主要来说，
嗯，
当时没有流媒体，
对
啊，然后我们。古道的这些京剧的这些资料完全靠这个清华大学实验室这个刘鹏兄假公济私的开了一个服务器，
对，
做了一个 FTP， 我们都从那上面下载这些。
对，我以前在我别的节目上说过、嗯、我自己的这个京剧曲艺的，我得说启蒙啊、嗯、或者说哎，这叫什么来着？我也不能，就是我肯定是从小听相声、听曲艺，
嗯，
但是小时候不都在这个传统媒体
上
听吗？
对
吧？人家放什么你听什么呀？这电台没这资料你就没听过。就比如说我从小在天津听这个天津广播电台放相声，我基本上就没听说过罗荣寿这人
啊，
因为天津到现在也是天津的这广播电台好像很少放罗荣寿的资料，因为没有啊，他的那些都是北京录的，
嗯，
是吧？然后直到这个。我上了大学， 接触到了北冥陈海生老师架设的那个 FTP。
那你感谢我们实验室老那个我的导师，机器那是人家出钱买的。
是是，但确实很多那个当时的我自己就是听到的曲艺资料，以及包括那些京剧啊一些奇怪的唱段什么之类的，连什么燕桂荣的那几段唱、
嗯、
我也都是最早在那 FTP 上。
我知道燕桂荣这仨字儿就是这个、
啊、是吗？
刘猛兄告诉我的、
啊、是的，就是那些 啊就是真是善莫大焉，培养起了我们这一批互联网老听户。
是的，
是吧？这是你在科技界的最大贡献。是的是的、
嗯、
啊，99年比我想的要早、
嗯、
我以为你们都要再晚一些呢。
嗯，
我认识百乐兄是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日期，其实连那日期都能查出来、
嗯、
是2005年的应该是9月份10月份左右吧，
在北兵马寺胡同、
嗯、
对对对，因为多次回忆过这点往事了。就是当时我北兵马寺胡同有一个剧场叫北剧场，是这个戏剧人袁弘他们当时在那儿主持的。这北剧场当时呢，那是大学生戏剧节的一场演出吧？
对
嗯，
大学生戏剧节的一场演出。那前面是樊百乐老师演的一折那个昆曲、
哦、
是吧？
嗯，
那个叫什么来着？春香闹
对对对，就是反正老唱的、哎、那两年唱了10回这出戏。
然后后边是这个王佩瑜的武家坡。
武家坡，嗯，
我呀是为看王佩瑜去的，是吧？但是顺便就看了前面这场演出。是吧，从此就记住了樊百乐老师，后来也不怎么阴错阳差就相识了，这不也快二十多年了、
嗯、
快20年了。
整二十年。
整
二十年。
是吧，
是吗？对。
到秋天就二十年、嗯
哎。都是老朋友了。
嗯。
但是咱今天不是来聊这个
对
戏剧曲艺。
这一段都跟今天没关系啊。
对，所以各位刚才那是白饶的、啊、那就是开场戏啊。那还是聊聊科技。
对、哎。
刚才我说咱们这是站在科技、人文和法律的米字路口上，不是米字路口，星号路口上，这三条线，因为这个百乐兄这么多年一直是从事法律工作，是吧？这北大法学院也不能白学，是吧？好歹得留下一点真正的本领，所以咱还是聊点跟科技、跟法律、跟这个人文相关的话题。
嗯，正好最近这种话题特别多，
比如呢。
比如要不咱先从这个 TikTok 这事儿聊起吧。
那您说
是吧，这个事儿看着是打了半天官司，但是更像是一种政治斗争哈，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能不能给我们把这个来龙去脉讲讲，咱普通人理解理解这里边从法律上怎么解释 TikTok 这次的这个事件。
对，这事儿反正其实当时闹得挺凶，就主要前一段时间主要有一节点是在美国总统这个当选日这天，就大家都盼着这天之前会不会有什么反转。
对，
为什么这话头是为什么要定这一天呢？这是因为就是 TikTok 在反正在全球尤其是在美国市场都非常之火，之火是吧？然后它的我记得日活到后来都顶上美国一半的人口了，这非常的反正非常的有号召力。
嗯，
那当然这就这几年大家反正地缘政治都关系很紧张，所以很容易想到就基本上就盯上他了。盯上他之后，其实美国一直是想禁掉就是那个 TikTok，
嗯，
或者
等等等等
打击。
我有问题了，
您说了，
我觉得这说法不严谨。
好的，
但至少我想把它弄清楚一点。
好的，
说美国就是想把它禁掉，
嗯，
我觉得肯定不是全美国，是吧？
对，
是美国的一小部分人，或者是
政客
某一种。那么是谁？
对，
就这些人是到底是哪波人想把它？
这是个好问题，因为咱们倒着说，现在这两天大家都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印象，就是说特朗普整。就是在 TikTok 命悬一线的时候，
嗯，
给他延期了或者怎么样，待会儿咱们说到他怎么延的，
嗯，
就好像特朗普是特别挺这个 TikTok 的，
嗯，
但是第一份禁 TikTok 的禁令来自于2016年到2020年之间特朗普任期，
嗯，
他当然他不是16年就禁了，那时候 TikTok 应该还没起来的，
是的，
他在他比较晚期的时候，
哎，
他就准备禁掉
这个事情，我有印象
啊，
嗯，
因为我是18年年底的接近年底的时候，我去了字节跳动工作，嗯， 就是当时美国开始对 TikTok 发难，开始说，哎，把它视为眼中钉，
对，
应该就是我在字节工作的那段时间，
是是，
应该那这么说，应该是2019年左右，我猜是，就是
应该是这
更早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这个迹象，
是的，是的，
就我到那之后才，哎，突然怎么开始跟我们公司干上了，是吧？因为当时中国的抖音和 TikTok 还并没有分的那么明确，这不是后来才强制给割席了吗？
是的，是的，
是吧？当时有一些，就是我们办公室里边就有一些同事就是 TikTok 的同事，
是的，是的，
是吧？所以当时公司内部肯定也会那关注这事儿啊，因为是关系到我。
董卿老师可能会被美国国会叫去作证，因为周寿资就不是这么说的，
他们可以买票，
对，
买票
说那儿没有我们的员工，对，我们该谁员工就谁员，分清楚极了。
那我重说啊，对，我当时啊刚到公司，情况也不太。了解，有几个同事老说他们跟那，我觉得可能也是他们瞎说，
吹吧，就是。对，确实就是在2019年，这个时间是完全对得上的，因为特朗普大概要进没进的时候，先是法院给他折腾折腾，很快拜登上台了之后，就把这个特朗普的这禁令给废了。所以
他当时我也记得是，其实他是当时想买嘛。对吧，
当时想强买强卖吧，
他那个 Oracle 什么都给了这个 offer，
那不叫买啊，那就叫收纳之，
那
对
纳之，
那叫纳之。
当时是要你说强买强卖也好，反正是有人给 offer， 要把它买掉，说你不卖就给关掉，是吧？
是，
我记得是，其实当时应该是有意要卖的。
我不记得这事儿，我也没高层到那个程度，
高层咱不清楚啊。但是我记得是中国政府是出了一个法律，对吧？
对，因为咱们国家呢，其实这些年，当然这个都不算框外，就是各个国家都出了同样的法律，就是关于大家发现数据安全，还有关于这个核心科技，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
没错啊。
那么这个资产是出境，咱也不说不许出境，但是就是说出境需要非常。就是严格的国家审批，当然我这个都是跳着跳出的说，就这个话头，其实在前就是大概几个月之前，美国最高法院的时候，当时好像这个等于控方吧，就是等于美国政府还在最高法院大法官面前还等于告黑状，说你知道吗，那个美国这个我们要买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嘛，一个月买一个月卖，但是中国政府拦着不让，但是 TikTok 的律师当时就在法官面前说咱们凭良心说啊，咱们国家也有这样的法律，你能允许你们的一些核心技术，咱们有各种各样的禁止美国核心技术出口的这些事儿嘛，对吧？所以就是回到刘鸿兄说那个话题，就是特朗普在他任期的后半程的时候，其实是针对了很多中国公司，当时一度还是针对微信，就对腾讯、字节等若干个公司都有这种禁令，就是说不许再做，但是当时他这个禁令呢，是有一些弱点的。这些弱点首先来自于他是出于总统的权力，是从行政的角度，行政权三权分立的话，行政分支的角度说，就是不许继续运营了，那么这一点上来讲，他这个力度或者说他的合法性上就会弱一点。而恰好当时呢，其实反方呢是民主党，这都掉了个了。后来他们是觉着，我觉得你这个有点问题，这个所以有人就起诉了这些禁令。然后呢，在微信，他是单起了一个官司，打赢了，打赢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华在美的很多华裔的美国人，我们就指着这个言论平台呢，因为我们英文并不好。那么微信是我们日常获得信息交流的主要的言论平台，那如果你把这个
互联网原生家庭
啊，对呀，是你要进了它，等于我们就把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言论平台给关掉了，那你侵犯了我们这些，我们都是虽然是华裔，但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是不是享有这个美国宪法的言论自由第一修正案权利？所以当时他赢了这个官司，但是这个官司能不能复制的，在当时来说复制到字节跳动来说呢，是有一定的问号的。因为大家感觉就是当时 TikTok 不是一个，首先并不是说中文为主的那么一件事儿，是吧？而且就是小姐姐跳舞那时候是更多的一些内容，是吧？这有多大可替代性，这不好说。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后来美国的联邦地区的法官就还是把特朗普这个禁令给推翻了。我现在有点印象不太多深，因为他打这官司打太多轮了。
对，
他要么推翻了，要么给搁置了。反正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这个于法无据，涉嫌的违宪，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得再审查审查。三审查两不审查呢，他也下台了。
嗯，
然后拜登上来了，
这没工夫琢磨这事儿了。
拜登就先第一件事就一股脑的把他这些很多的行政令了，包括这个 TikTok 还有一些其他，反正都给撤了。
嗯，
当然前两天咱也看见了，他在上来之后，他头一天没干别的，就全把拜登以前的很多都给撤了，
是
重新加入的国际组织，重新退出来，然后反正他们就跟拉抽屉似的。好，这咱们以为就是 TikTok 在那时候就是等于活过来了，
嗯，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后来发现民主党当政之后，这个中美两国以前来说是一个。这个关系取决于这个党派啊，咱们但这几年这十年的感觉是，反正不管哪个党，大家都视为是咱们为一个很重要
的
竞争对手。
就这件事已经是一个跨党派的共识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呢，这个事儿直接就提交到了美国的国会，就说要把之前特朗普那种草率的。你要不卖，我就禁了你的这个禁令啊！
嗯，
我直接给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层面上
哦。
而且大家其实是知道，打我觉得打奥巴马时期吧，其实美国两党能形成一个共同的法案是非常难的，经常就骑着这个大家的人数来，就大家站队站的倍儿齐。不管是你投就选大法官的这种投票，还是说我通过一个法案的投票，但是非常罕见的在针对。TikTok 的这个法案上来说呢，就两党高度一致，
对
啊，你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不管什么，反正就是全都同意要做。当然，他这个法案本身来说，并不是说那么赤裸裸的，就是说我就冲字节来的，或者我就冲 TikTok 来的。
嗯，
他里头说我们国会曾经列了一些。反正这词儿怎么翻译呢？你说竞争对手国家，或者我感觉其实可以翻译为敌对国家，就是说敌手国家。虽然不是真正战争意义上那个就是敌对，但是我觉得已经超过了所谓竞争对手这个，因为带有很大恶意 adversary。
我建议就翻译成对家就得了。
对家，对，他列了几个对家，我记得有什么伊朗，有什么，反正就是那几位加上咱们国家，这几个国家在美国的。运营的这个 app， 如果它的日活，超过了我记得啊，不一定对，比如说100万人，那么它就能够够上这个线儿，就是说，那么你就要么卖给我们，就是让你的控制权，转移到一个我们认可的啊，不见得非得卖给我美国，但其实就是卖给我们美国，反正就得你的控制权不能在这几个对家手里，要么你就。不能在美国干了。
哎，这事儿跟咱们早些年规定说合资企业外资占比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多少，性质一样吗？
我觉得性质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哈，因为我正好也是都做这个外商投资的这一块法律业务。因为首先来说，我们当年的时候，这个刘鹏兄应该也特别熟悉，就是我们是有过以前叫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这个目录里头就是有一类的，甚至鼓励外资来投，
是
有一类的是限制外资来投，就您说的，
对对对，
不能超过，比如说51%或者什么
的，它是有一些行业是这样，
对，有些行业，有一些行业压根儿就禁止来投，啊，那这个事情呢，本身就是各国其实都会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对待嘛，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现在这俩播客也没有外资进入。他就不让，国家就不让。
我可以帮你们设计一个 VIE 结构，在开曼群岛他们设立一个壳公司就行。
先说说要不要钱吧，
不多，
不多是多，
这还有不要钱的律师。
来来来，您接着。但当时呢，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投进来只要占49%
啊，
你就踏踏实实干。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国家有很多的。尤其加入 WTO 之后，比如说像什么电影啊，像什么这些，我们这些年开放的越来越多了。因为之前电信行业，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一直以为就是说 不许外资进入，其实不是的，是不许外资控股。
哦，
啊，但是呢，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往往在国内设置那个 VIE 公司是一个纯内资的一个公司，但并不是说外资不能进来，因为不瞒您说，之前我所在的律所是帮这个谷歌是拿到过中外合资的这个 ICP 的牌照的，当然谷歌后来也确实没在这儿继续干他这摊买卖，这是另一件事儿。但是这个牌照是可以的，咱从来没说你进来之后我关门打狗，你要么卖给我们，要么你那个你就别在这儿干了。咱们其实是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情况是在有一些欠发达国家倒是还普遍存在，比如说非洲，我们在非洲进行客户投资，因为非洲矿也比较多或者什么的，但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顾虑或者法律上的风险，我们称之为国有化风险，就是他三天两头就突然出了一个规矩，就是说一刀切，就所有的外商投资企业都国有化，而且我给你标一个价，你必须卖给我
啊。
是，但我们觉得这对营商环境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那么我们觉得你灯塔国美国，你每天都号称什么全球化的，你不该干这事儿，你不应该把自己拉低到一个人家欠发达国家的这个。
但是你说这欠发达国家，我觉得想起来了，他这不就是学的莫迪吗？
啊，
莫迪不是刚把这中国公司
都关
了吗？
哎，对呀，你看小米什么进去之后，然后就出不来了。
也刚在印度被关了。
但这莫迪是关的还是收啊？
莫迪直接关啊，
就直接关门了。但是并不是说你归我吧，是这意思吧？
他主要是
他是不是也强买啊？我有点想不起来了，
记不起来、
哦。要么就是高额罚款，我记得好像那个小米还是谁就在里头罚的特别重。
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也当然是以朴素的这个认知了。我觉得就是强制你关门这个事儿啊，好像还可以，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必须都归我，这也没道理了，是吧？我会觉得这样。
但是你强制我关门，你要说可以吧，我觉得也不见得可以，因为这里头有什么呢？这里头它跟就是请客吃饭不太一样
啊。
我想请你来，我突然我心情不太好，或者我看你不对付了，虽然我这做人差点意思。但是毕竟这是我家是吗？你别吃了，你走吧。我觉得呢，你就是客人觉得吐槽再怎么样，但毕竟这客人没什么损失。但你让我进来做生意，这当初是你允许我来的。我并不是说我来了是白占你们家便宜，我带了很多钱，很多人，我还给你交很多税。这时候你让我走，就跟你让我来。不是这个比喻，就不是说你让我到你们家吃饭，突然把我轰走一样，是你约我，比如说咱俩一块儿出去旅游，
是，
我机票都买好了，我酒店也订了，
这个说的是对，
是不是？最后你说不让我去就不让我去了，就因为是你牵头的，那我这些东西这怎么算呢？这个，
所以我再重说，
对对，
我说这可以，他肯定不是说我们要欣然接受，完全没有这意思，是吧？我只是觉得他稍微可以理解那么一点点吧，算。就是，
反正就是挺强盗的，我感觉、就是、
对，都是强盗，没有什么区别。
但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有个大背景，就是这件事情在美国人看来或者印度人看来，他是必须得做了。因为过去我们有一个，我认为是很荒谬的说法，就所谓互联网是个自由开放的环境。为什么自由开放？因为互联网都是美国人掌控的。这个时候
啊，是吗？
当然了，以前都是这样啊。全世界不都是美国人掌控吗？
这个给展开说说，为什么说互联网是美国人掌控的？
因为你这拿搜索引擎来，当然中国是设了一道墙。我认为设这个墙，法律的事我不懂啊，但是从这个实际的利益博弈角度非常关键。因为很简单，你比如说欧洲的这个搜索引擎全是谷歌，那你看看数据啊，比如说像英国这种国家
啊，
那它在就谷歌加上 Facebook 这两家。恨不得他整个广告市场的一大半都这两家收走了。
是的，
所以只要你在英国开门做生意，你得先给两家美国公司交税。
对，
这个税还不是小钱儿，对吧？咱们就算算，拿美国的数算算，相当于这个每个美国人给谷歌交的钱，可能都有平均下来都有几百美金。那么这个钱就等于是，我打个不太恰当比方，就类似于100年前的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我把你的基础设施占了，我不就干收钱吗？
对。
但是你只要我国家有反抗能力，像中国这样、印度这样，我不能容许你这么干。 但美国人呢，他没有见识到的是，他们现在有人准备到你这儿来收税了，
对，
真是没见。那他妈我不能自由开放了，这咱们重说是吧？跟你一样，他会重说，
所以
这是个根本的博弈，
就轮到他们头上了，他们也急眼。
对，你说难道当年说铁路，说中东铁路，难道不是自由开放的名义吗？实际上，它正确合理的路数是什么？你基础设施规范标准，大家可以统一，但是你不能从这个国家收税。
嗯
哼，这个我觉得就是你把人家国家都掏走了。
哎，我也说一个，就是我前些年的观察，就当时我还设计，就是我还做很多具体的广告业务的时候，我也发现就是在海外的互联网广告这个领域里头。我接触到的做海外市场的人，或者就是一些外国人，他们在广告创意和的实践上，我觉得是落后于中国的。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刚才这个北明兄提到的，这 Facebook 和这个谷歌，包括 YouTube、Instagram， 就这些平台的垄断性优势，导致就是这个英文世界的互联网，或者泛泛的说就海外互联网，它的生态是非常单调的，
在史前文明的那样，
就是他们就只有这几家，
是的，
对
啊，这几家呢还真的是就是在那些国家都是通用的，大家都用这个，导致它的广告形式、它的那些创意的逻辑，以及它整个的内容生态
是
非常单调，
嗯，
反倒是我们中国当时因为就是群魔乱舞啊，什么都有。啊，我就是觉得当时他们没有咱们这儿热闹，没有咱们这儿发明各种新鲜玩意儿发明的多。
您说太对了，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感受，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虽然是做法律工作，但我很大的几乎是全部的职业生涯都在传媒行业去做这个。我曾经是在2016、2017、2018、2019。这几年我都去纽约，因为当时在那个时尚集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股东，也是我们的版权方，就是大家都知道时尚芭莎或者什么的，但是它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杂志嘛，哈帕斯巴扎尔，它每年有一个新媒体的一个峰会，然后都等于大家去探讨啊或者怎么样。我后来因为我除了法律我就也负责新媒体，我就取经嘛，到人家那儿去听。听着我都非常惊讶，他每回真的连篇累牍的都讲，比如说我们的Bazaar 的，比如说官网，是如何运营的，
对，
以及我们如何能够从比如说 Facebook， 包括从搜索的这个 trending 上面获得什么 impression， 就所有这些话，就讲完之后，后来他就说，那我想知道你们的官网怎么做。我说对不住您，我们这官网几乎都不维护了，我们就每天都
是
那个什么，因为我们都移动互联网时代了。
对，
而且你获得那个 impression， 它本身由于他们的支付啊什么的都分属于不同的板块，他们没有形成一种就是所见即能买啊什么前店后厂啊。咱们那时候基本上看完这稍微一点，甚至不小心点到了，咱们就跳转，
关键是不小心
主要这个 impression 是这么来的，对吧？
对，
然后就给买了或者就直接下单了。它整个这种广告的这种生态和这个理念，好像我一看感觉就跟那种一洛阳铲插底下，就是发现这种史前文明说，哦，感情唐朝人还这么琢磨
的。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导致了，真的确实是其他国家的互联网，就是已经没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必要了。
是是，
他们也就不发展了。
是的，
是吧？我有一 Facebook 了，我干嘛建一自己国家的 Facebook？
对，但实际上你要交高额的税收。
那当然了，
对对，
那不是白用的呀，
白弄的。
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谷歌的收入，
你给介绍介绍。
谷歌收入这个数说起来很恐怖，都3000多亿美金。就这广告收入
是
啊，
是吧？
3000多亿，我算算啊，3000多亿，
得数老半天呢，反正
不少钱呢，
对，
是吧？
是吧？这纯粹是从各国的经济体上获得的税收。当然，你在美国收这个正常，可是你全球都收，这个东西迟早会引起反抗。
哎，我到现在都觉得，因为我不是这各位也知道，我最近几年在读库工作嘛。我们在读库，我在读库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读库的 app。这个 app 当然就涉及到付费。
对。
然后就是因为做这个，我才第一次了解了这个苹果税的规则。大家都跟它叫苹果税。
对对对。
我可真觉得那是一笔大钱了，而且那笔钱大的有点过分，我感觉。
至少我当时是感觉是这样，
也得有个几百亿美金，
嗯，
那块儿
那也是，
嗯，
对，这个苹果税，我相信它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笔巨大的收入，
对，
是的，
嗯，
所以就是北明兄说的这种，就是说之前这是我自己办的开的税务局，
我抢你们的，
说对，
你们得自由。
突然有一天有人跟我聊这事儿，我也懵了，说我感觉我也有这一天的，然后开始拿什么国家安全呢？这套科咱们以前经常听啊，我说但没想到他自己拿不出来说自己。
但我觉得说站在双方的立场来说，
是的，
没有立场，其实我觉得谈对错没有意义。
对对，
站在双方的立场来说，我觉得互相这么搞都是合理的，
嗯，
是吧？因为你也只能这么搞，
嗯，没辙了。
包括莫迪这么搞，站在印度人的立场上，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是他干不过了，他现在他就拿这些，当然这些东西看怎么说，因为。莫迪和印度以前没站在一个全世界的道德高地上，就跟别人说这个，
哎，对，人家没说过这个，没立这个牌坊，
他自己立过这牌坊，
所以人家这么做你不该惊讶，
对
对
对
吧？人家莫迪这么做，你这有什么可惊讶的？
现在还不在讨论标准的问题，是讨论标准的数量的问题。说我们以前都是一套标准，我们一直都这样啊。但您以前这套标准，现在这套标准，您把这个捋一捋，反正稍微得费点脑子来诠释一下这个双标这个问题。嗯，我为什么说这双标呢？就是说这个法律，咱们想哪说哪。其实美国最高法院过去这三年，如果大家喜欢社交媒体这一块的话，
嗯，
我个人认为，我其实建议过有一些法学院的在校生，我说你可以做一个专题研究，因为美国最高法院这些年，
嗯，
把这几个互联网巨头的涉及的案子挨个审了一遍，而且那些案子都非常的前沿啊，非常的有意思。它里头，比方说，谷歌，
嗯，
和 Twitter， 这有两个案子长得基本上一样，他们放一天审的这个案子，其实涉及到一个我们当代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算法推荐的问题。
嗯，
就是早年间大家基本上都熟悉，尤其是刘鹏兄做互联网行业更熟悉，就是美国曾经在九几年的时候设立了一个普世型的一个关于治理互联网平台的原则，我们称之为避风港原则。
嗯，
那么就是说，我如果是个平台型的一个产品的话，我上面内容大部分都不是我自己生产的，你们都往上刷刷刷上传，那万一你们上传了有一些违法的东西怎么办，是吧？他们就说如果那时候就连做的话，那互联网这行业就别干了。
对，
所以呢，我们认为当时大家都认为哈，说平台型企业有一个避风港，就是因为是你传的，我每天上亿的这种数量，我不能在第一时间去甄别和怎么样，所以我在第一课的时候我不用为这事儿负责，但是呢，人家要是起诉了或者说通知我了，我得赶紧采取一些措施。我后来一看，哎，这还真违法了，怎么能传这个呢？给他封了也好或者删了也好，这事儿我只要做了，哪怕后续造成巨大的赔偿，我平台不用负责任。
嗯
啊，因为我平台是一个消极的，是一个开菜场的，你们都是摆摊儿的，是吧？谁家菜卖的不好，那但是我就维持秩序。但是这套原则在算法推荐时代还合理不合理？
我认为是很不合理。
对吧？
是非常不合理。
哎，怎么个不合理法呢？
这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平台有主动作恶的意愿，而且非常强大。因为我只要就是人家推特就是个例子
啊，对呀，
推特现在就变成黄网了。
哎呀，是吗？
那流量就上去了，
我怎么没人通知我呢？没人通知我一下子呢？
小区没发通知，
这哪小区这是？
他为什么变黄网？他变黄网以后，他流量就上去了，
嗯，
对吧？你从他的这个所有人角度，他特别有动力这么做，
对。
然后这个动力，你说你发现哪个是黄，你让我删，这删不过来。
就我可以假装不知道，
对
对呀，
是吧？
所以他算法推荐现在，以前是我开了一个摊儿是吗？我开了一个菜市场，你从东头到西头，你愿意怎么逛怎么逛，你愿意停在哪儿停在哪儿。
是，
但现在是我根据你的喜好，
嗯，
我说东东枪老师， 绕过前面那三个摊儿，那都不是您爱吃的，您直接奔第四个摊儿来了。刘鹏老师来着，哎，您在第一个摊儿就应该停，
就因为这事儿没通知我，
看看是吧？对吧？
把那几个摊儿给我甩下了，
是吧？都知道您已经划过去了。
哎呦，对，没错，
因为他在后台都知道。那现在就有这个问题了，你不是一个消极的在那儿坐着躺平的一个市场监督员了，
嗯，
你甚至是一个导购。而且你是千人千面的导购，
对。
那这时候你给我导到一个吃坏肚子摊上，你是光是那摊儿的问题，还是说你也有问题？
是。
那这个事情就直接，这是个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案子，就是 Google 是 Google 底下，是那个谁 YouTube 是 Google 的，对吧？
嗯。
他这个 YouTube 这个网站，他也是按算法推荐，他这上头有那种 ISIS 的那种极端的恐怖主义的组织，发一些视频呢，发一些东西。然后呢，他们发现呢，算法会主动推荐给特别想加入这个组织的这些人，等于给他提供了便利。就是我发了一个这玩意儿，你非但没删，其次你还帮忙，就是更便捷的推荐给了，就打心眼里就想干这坏事的这些人，迅速的达成了他们的双向奔赴，
让全世界反动派
联
合
起
来
了。
哎，
他当时发了很多就是招聘广告，这特别搞笑，恐怖分子的招聘广告。
嗯，
后来他们就被招募进来，招募进来之后，真的就比如说那前些年吧，巴黎不就发生了这个
恐怖袭击
吗？还弄死好多人。然后这其中有一个，应该是我记着是一个留学生，美国的。他在巴黎正在玩的，就在那个不幸遇难了。他的家属就说了，说那我觉得恐怖分子是该找，我们这个从来不反对，但是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唯一作恶的人。
嗯，
你视频网站对这个事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嗯，
你跟以前的视频网站不一样，你现在是变着法儿的帮忙去帮助他们牵线搭桥。
嗯，
那么这个就回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在 AI 或者说在算法推荐时代，那么千人千面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展示内容，这时候如果有人接触到了这种非常什么的内容的时候，你平台作为算法的拥有方，这算法你们开发的呀，
嗯，
那么你们干了坏事儿，你算不算推波助澜了？就这个事儿就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嗯，
当然最高法院这个案子判的非常的，我认为非常的蠢。
我感觉他们听不明白这事儿，
他完全听不明白。这卡根大法官直接就说，我还截了一段音频，他说：“哎呀，说您别聊了，说今儿啊，您也不是面对七个北冥陈海生老师这样的科学家，
这是他们原话是吧？
大概这意思吧。
可以，刘鹏老师这国际影响力
大概这意思，对吧？说你不是面对七个这个科学家这样，我说这我们这个听这些都不是特别明白，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不应该是来具有裁判这个的一个权利。其实等于就是，那你干嘛接这个案子呢？这案子本来是非常棘手，本来是有待于您几位加起来快700岁了，然后你们都那个以为你们能够对这个事儿有一些洞见，最后说我觉得这个算法推荐跟以前的这种编辑排版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嗯，
他说我这个编辑，比如说我出一份报，
嗯，
我这报也不是说我就随便编上这些，我也主编也有一个
是的
轻重缓急，或者说有这种。
但是你那个时候编辑如果贴一条这个恐怖分子招聘，你是要
那当然了，
对呀，
编辑当然得。
现在凭什么就不承担？
嘴边一句话呀，我说那时候也承认，而且他说这种对于内容的一定程度的编排，比如说分类是便于为了读者或者说用户来接触的，这个事儿不能把这个责任揽到他们头上。
但是这事儿其实已经说到本质了，就是当年的所谓咱刚说那平台那种避风港那种，
对对对，
它不是一张报纸或者一个杂志，它那时候就相当于北大三角地贴的那些大布告牌，
对对对，
谁乐意往上贴往上贴，
对，
我不管，
对，
是吧？我要看见坏的，我给它铲下去，
对对对。
但是我要没看见，大家贴的时候我是不管的，
对对对。
但是就是现在你已经是一个报纸杂志了，
对，
你已经是靠一些算法技术挑选出一些内容，
这不就揽到你自己身上了吗？对
呀。
你挣钱收税的时候，这时候你没说
这
是大家的，
这还不怼他？
没办法，他终审判决呀、啊。 他这个 Twitter 也是有一个双黄蛋的案子一样的，就是说比如说你恐怖分子开账号什么的这些东西，你都后来他们总归这俩案子一块判，就一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审半天其实我们没太明白这里头是啊，我们也不插嘴了，所以我们觉得不便于推翻既有的这个法律，所以这其实是判的非常虎头蛇尾的一个案子。但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案子呢？这个案子就非常的双标了，如果您再想到 TikTok 这个事儿来说，因为TikTok 的 CEO 在国会作证的时候，那些人质问他都是说，你们那上面竟是教小孩什么这那的，或者说你们那儿有枪支什么，你们那还说过要枪杀我们的议员什么的，你还说你们不是个危险平台。我说不是，你们前两天你们自己说那又不是我传的是吧，这是他们传，他说来着，这不是那空城计说。这跟我没关系啊，
空城计里有，空城计里还有这词呢，
不是给老君说的吗？
老君
对，这不是我说的，他说来着
啊，
对吗？那你要之前那么判 YouTube 的话，那怎么短视频跟长视频有什么区别吗？还是怎么回事？
啊、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就成了一个说，所以你们这是一残垢纳污之地，所以不封了你能行吗？我们下一代人这不是都被投喂了什么样的什么、
哎、这真像是咱们这边的词儿让他们都给抢去了
对吗？是、
嗯、
我说你这两者就还是刘鹏兄说那个，你从立场角度都没错，但你不可能上个月这么说，
逻辑上很难自洽。对
对，
其实
就是我确实是
能像莫迪老先生把这事提到一个神学的高度。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事儿我有俩感触，一个是当时我记得网上看过一些，当时还不是 TikTok 呢，好像是这个 Facebook 那个扎克伯格去接受那些人的质询的时候，
对对对，
你就感觉那些人啊，真的是。提出来的那些问题之无知、愚蠢、顽固，
对，
就是不可理喻的状态。
刚才
那些东西，如果是中国人，如果是中国的官员，
早就
或者说
喷的，
那估计全网能把他骂飞。
我觉得主要问题就是他这个怎么上了？你看你说那大法官都多少岁了？九十多岁了，这帮人能理解什么呢？
对，是的，
他就是属于一个生理学意义上的弱智状态，但是还承担
这
个位置，
你危险了，你说
对吧？
但
你比如你，我的刚知道，像那个参议院的平均年龄好像也80左右。
那么到不了吧，因为他们其实现在美国最高法院这波平均年龄被拉下来了，被特朗普拉下来，那更糟糕了，因为特朗普塞了仨特年轻的，对吧？有40多的，有50出头的，这种的能干30-40年的，就是
红小兵
啊，对对，
还有点小将进来，
对对对。
哎，这样的就是我第二个感触是，就这事儿啊，咱也别分析，说他们怎么那么不讲道理了。这事儿就没有道理，
没道理可讲。
这事儿
就
人家从一开始就没有跟你要讲道理，
对
对
对，
不需要从道理角度考虑。
对，就是那个你戴不戴帽子，我也要打。
啊、对对对，
是这么个事儿，
是这么回事。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刚开始，那上次搞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我就打这个 TikTok 是第一枪。
嗯，
因为这个现在大的攻守之势是逆转的。
嗯，
对吧，他进入美国市场并且有强大竞争力的公司越来越多了。
是的。
然后深印啊 ,Team 啊这些公司是吧，那制造业不用说了，那亚马逊上全是中国卖家呀。好多打着外国旗号那些卖家他也是中国老板。
对对对。
啊，当地的你要是洛杉矶，你看那些当地那些物流仓也都是中国老板。像这些啊，都得按照这个路数一枪一枪的打，只是他们可能还有点小。
我前些天我一同事，人家那个给我送了我一小玩意儿，但是人家专门说我是在美国亚马逊买的，说这个好，就也都是中国产的。我回来一看，也都 Made in China，
是，
对，都是。哎呀，这怎么整啊？咱想想办法啊！
我觉得这是好，对中国人来说是好事。反正你原来是。你定这个开放规则，我去抢你，但你最多也就关着你的门，是吧？其实比原来说，中国企业的这个话语权和进步是很明显的，已经到了别人要关门来防你的这个地步。
这事儿也可以很朴素的讲。他们要是那么害怕呀，
对，
那咱八成是挺厉害的。
对，
这么回事。
你要是 AI 呀、啊、什么这一块，咱们不是后来都挺什么的嘛？所以这东西其实。对于大家的一种心情上，反正我还头一回经历，咱们也能等到这个事儿，他们觉得
对，确实这个
事儿，
这个 DeepSeek 刚出来是吧？ 当然大家使用体验是不错了，但我坦白的说，如果不是这些国外的这些机构包括媒体上的报道这么如临大敌，
对，
我可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那么厉害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没有感知啊，我只能很感性的来判断它。我就感觉哦，那他们要是那么如临大敌啊，那这东西可能是挺厉害的。
对，
就是我一直用这个逻辑来理解世界，
是
甚至说就是尤其资本圈的人是有点破防的，
是
因为他们在这个 AI 赛道上投入了大量的金钱，金钱的目的呢是为了把它炒成一个，他可不是为了让大家用上什么低成本的高科技，绝对没有人这么想，只是为了说把这个炒成多么多么贵的几个公司。
哎，这个能不能因为 DeepSeek 它是开源的，是不是他就不会重演 TikTok 的故事了？就是他不会面临 TikTok 所受到的这些
完全
我
得戴帽子呀，对，这就是帽子呀，
不是
戴帽子不戴帽子，
就是说
根本也没有去你那儿。哦，不对，他还是
他不让你在那儿用啊，不让你，
哦，
对，
就是
你可以
发布禁令说你用这玩意儿违法，
对，
但是从技术手段上来说，你已经没法封了，
对
呀，自己下载一个装也是可以的，他这玩意儿。这东西
是的，
但
就是
说你在 TikTok 那要这么说也可以啊，但是
这个不是我，他强迫你把 service 关了，你就用不了了，对吧？他有个根儿在那，
对啊，是
这个 DeepSeek 没有根儿。
不，那还是这句话，比如咱们小红书要是火到一定程度，让他也进的话，
我觉得也会进的。
首先，咱们不会配合他停这个 service 这件事，
是
他也可以强啊。
啊，对，所以就是他就跟那个情况，就跟 TikTok 的防治办法
啊，对的，技术手段不一样了，
建墙
啊，对，建墙和罚那个谁下载罚谁，
哎，那我
用这种办法，
我去那卖 VPN 去。
他都其实墙都不重要，
是
他只要在从道理上讲，只要在应用市场下线的，基本上就
啊，对呀，对呀，因为你到时候更新没法弄，对吧？所以 DeepSeek 也，你要这么说，他要防他也能防，他只不过防的不太像。那么釜底抽薪，因为 DeepSeek 的 CEO 不会说啊，我必须得干什么，因为你管不着我。
对，
但顶多就是你们那儿的用户，那你管好你们家自己人。
他自己可以装，现在、
啊、
他这一步你是技术上没法拦的，
嗯，
而你可以出台法律说你装着都违法，我觉得很这事儿也出现，大家也别觉得太意外。
TikTok 那个禁令也是这样的
啊，大家用也违法
啊，一他各个州还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什么教员呢，或者什么政府部门，他管得更严，
先管体制内的，
对对，管体制内。后来有全州的都说不，但是他是这样的，我发现一例有人下载用这个，我就罚你那个 TikTok 1000美元。
嚯，
这招挺厉害，
对，
还能这么干呢？
我后来找五，比如说5万个，还是1万美元，是1000美元，我忘了，反正就是说我罚到你哭为止。
所以其实 TikTok 主动停那两天，基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个他闹不明白，说那你们到底是钓鱼执法，是引蛇出洞啊？因为特朗普的意思是说你们该干干啊，没问题。听了，但问题我琢磨着说，这个法案后来最后一哆嗦也没赢，它就是个生效的法律啊。
嗯，
所以别人要罚我，就是打老实的嘛，打便宜的，我这个肯定是违法的事儿。所以他们说我们得有一个高风亮节，说没有一个明确说法，我们啊就关啊，这个我们不愿意当那种以身试法的那种什么人，
要真罚的他也受不了
啊，真罚受不了。
我觉得这也是犯葛呢，就是我关一个让你瞧瞧，
对对对，
我看你们自个儿人受不了受不了，
对对对对，
我觉得自个儿人没什么受不了，根本就无所谓，
他
不要太看玩这玩意儿，有的那么当时 TikTok 最大市场可是印度
啊，
关完下个月就没人，就跟没人提这事儿。他不就是个娱乐性的东西，
但是这时候特朗普就不是莫迪啊，所以特朗普就说
对他没有人家莫迪那么
决断力，我愿意让你们用啊，我故意恶心那个前任的，我就是说他们这些让年轻人全骂那个老头去，然后觉得我是他们恩人，然后所以他就说你们放开了用，所以过两天之后 TikTok 也说那我犯葛犯两天差不多是得了，其实你按现在来讲他仍然处于一个实质的违法状态的。
还是，
但我觉得他应该是拿到了司法部的某种书面的，
对对，但是这种东西其实是没有什么约束力的，
就实际上特朗普是没办法
对，
推翻这法令。
那再找补回来两句呢，就是说他们上升成一个法律啊，就两党共同通过的法律之后，就跟特朗普之前的那个行政命令的法律效力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啊。
那这个法律能被推翻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宪法啊，法上的那个更大的法。但是他们就去尝试了一下，在美国最高法院，而且这在他们那儿的效率还挺高，我记得。是当时刚交上去没多久，然后就开庭，开庭十天以内就下判决书了。这在
也是那几个九十多岁老头，
还没看明白。那他们看明白一件事，就是说这确实违反什么，就是等于就是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什么宪法什么的，完全就自己打脸说了。这要展开说，能说挺多的。我这个微博写了，反正简短截说就是他们认为侵犯了美国，就是 TikTok 认为。你这个法案侵犯了两层的言论自由，一个是我们那些用户，那些美国人他们招谁惹谁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言论市场是吗，已经到一半的美国人都在用它，你说关就关，这史无前例，这对言论是一个巨大的压制和打击。第二个甚至来说你侵犯了我 TikTok 本身的言论自由，其实这个很难理解。但是这个其实他也是等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说我这个算法本身就是我的言论，我把谁搁在前头把谁搁在后头，我把小猫小狗什么，这本身也是我的一种，就是说想传达给大家的信息，你关了我，或者说你强迫我把我的这个算法卖给别人了，让我丧失这个算法，本身来讲也是让我这个平台的言论受到了巨大的侵犯。那么在美国宪法底下来说，其实第一修正案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修正案，就是言论自由，就是叫什么细比天大是吧那种。但是呢也
国之根本、
国之根本，但是呢也不是说它完全就不能被控制，但这里头有非常严苛的审查标准，就是你要有迫切的且巨大的这种国家的利益在这儿，就等于像一个跷跷板一样，那头挺沉的一个大汉，就是这言论自由先坐那儿了，但并不是说你就一定翘不起来，他那头说不定有来一个巨大大汉，那很少见的这种大汉，那这个大汉就是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所以等于最后呢他们掰扯半天，等于九个大法官说言论自由这事儿吧，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国家安全或者数据安全更重要，所以你们就受点屈吧，背点屈，就那个，我们就仍然维持了这个法案的生效。那这个法案当时是定在1月19号之前，就是说1月19号，也就1月20号，特朗普上
郭德纲老师过完生日，法案就生效。
其实
跟他也没关系是吧？就是说
跟特朗普
上台不上台没什么关系。
太对了，他唯一有关系的。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最高法院把这个法案给推翻了，或者是延迟它生效了
啊，
这就是留了一活口。还有一个就是拜登他有一个权利，就是说这个法案生效之前的在任总统是有权利给他再抻长，比如说多长时间的。
哦，只有拜登可以。
哎，对了，他这个是弄了一死扣在这儿。
哎，不是，现在拜登还可以吗？
现在他不是在任总统了呀。
哦，就是卸任了就也不行了。
卸任了不行，而这个法案一旦生效就没有这个抻长的这个，明白了。
哦，明白了。
对，他就是说在生效之前的在任总统可以再给他补一次血，就是给一个血包
啊。
但拜登意思就是说爱谁谁了，我这
人第二天就退休了。
对，然后他也没去，然后最高法院也没有叫停这个法案，这法案就在特朗普上任之前的一天生效了
啊。
所以
特朗普忙着发币呢那天，
对对，
没工夫琢磨
了币，对，那天就发币了。然后他上来之后呢，他倒是有一个，反正特朗普现在是真的很魂不吝了。他别说这个了，他宪法本身的十四修正案里面说，比如说就是出生就有公民权嘛，这已经非常板上钉钉的一个事儿了哈。他说我就打算用一个总统行政令叫停这件事儿，叫停宪法，
成功了吗？
这个有机会咱们可以聊，但是跟科技没什么关系，估计咱也聊不成这个。这个其实并不是说那么大家想那么简单的，但是我觉得简短解说就是这个非常 明确的宪法上的一个判例加上宪法条文，他都敢说我就不认爱谁谁。
哎，
那何况这个 TikTok 这个
我有一个预感，或者我大胆的预言一回了，就是在特朗普的这个任期里头，特朗普要干的事儿，要违背宪法甚至要修改美国宪法的事儿，我觉得恐怕还会有很多的。
他
谈不到违背，我觉得他根本就没看得见吧，是吧？
是
吧？菩提本无处，宁静亦非台。
对对对，
知法犯法
是这个状态，
何处惹惹惹官司？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我罪加一等。
宪法根本没这么一回事，
太复杂了，
没那么麻木事，
语法都很费劲的，
还真是
他也看不明白，
还真不一定看得明白。
他已经其实他看起来是半开玩笑，但他不止一次聊过他第三任怎么办。
哦，
但是大家开始以为就是说这是一三清子，但是你现在看他干事这风格吧，
他真没准儿，他真没准儿。
但是虽然大家不知道他怎么实现这件事儿，但是咱们觉得他不完全是说拿这事儿当一个笑话来说的。
嗯，
那回到就是 TikTok 这个法案，在他那儿说，但简直太简单了，就是你爱生效不生效，反正我。告诉我手底下人不许去执法不就完了吗？
嗯
啊，就比如说这个室内不让抽烟，这是一个法律，但是呢比如说这个市长说这是我小舅子开的这个餐厅都抽啊没问题，开始这个餐馆也有点害怕呀，我让你抽是不让你抽，你说这话也没什么法律效力，城管真查我罚很贵，后来撑两天之后说哎，我跟他着什么急，你都说可以了，那我们就重新恢复上架。所以现在处于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状态
啊！
你从法律角度上说，他真的就是在违法，但是没有任何人在追究这件事儿。可能大家弄半天也就跟那前之驴一样，我说你这就是两把刷子，那无所谓了，我们就干了。
那是这个执法这件事儿是归这个法官管还是归总统管？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你司法部是有一个执法权的，就是他所有的这些法律。首先司法部是可以主动去选择执法的，比如说哎，让你下架你怎么还上架，这怎么个情况啊，你拿我们国会不当回事儿是吗？但是呢他是可以选择性执法的，他现在就是没执这法。
嗯，
那大家怎么说呢，他好像没有一个义务，他是有一个义务去维护法律的执行，但是他没有一个具体的义务说在哪条法律你没去执行你就应该怎么样，他完全可以说我这才上任几天呢，我手头一大堆事儿呢，是吗？咱们有轻重缓急，他可以这么说。而且我觉得特朗普不会无限期的放 TikTok 一马的。
对，他
难道不是说他也得倒逼他说，你现在落到后娘手里，无非就是一个稍微好点的一后娘，但是我还是个后娘，我必须得让你知道，不是说你们以后就在这相安无事了，你是不是考虑还是得卖、啊？
对他来说，这也是一张牌呀、啊，
对，那是
牌不能随便扔
了。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刚才看这新闻里头他还说呢，他不是口头上说给了75天这宽限吗，他首先他根本没有权利给这宽限，他只不过当时表了一个姿态说75天之内我的人不会动你的，嗯，放心吧，你愿意相信我你就那个相信我。但有人问说那要75天之后呢，
嗯，
您有什么进一步，他说我暂时没有考虑延长这个期限，我觉得75天够使了，就你们该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我该给的脸也给过了，是吧？
嗯，
我该给台阶也都给过了，
嗯，
但是毕竟这也是我们美国呀，那你在我们这儿做生意是吧，你得咱得聊聊。所以反正 TikTok 这个东西它整个搞了一圈就真的像一个闹剧一样，就是折腾好几回，但是现在大家好像五照跳是吧，马照跑。
对呀，就当年说的那些就是什么什么法律呀、啊、什么公平啊，什么都哪儿去了，都
宪法第一修正案呢。但他们那个判决书我仔细的研究还分析，我那天我写了一个微博，反正是要从法理角度人家这个戏得做足嘛，这整个程序得走一遍，那我们出于一种技术性的探讨也都看看人家到底是怎么无视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九个大法官横不能说这个就是一张废纸，他是说虽然我们觉得他说对，但是由于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我们仍然认为怎么怎么样，我反正还都说了一套，但是结果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啊。但是我并不觉得就这个风波就这么过去了，
那显然没有啊，是吧？他最终得有个结论的。
是的，是的。
他这个不执法，也不能说一辈子不执法，
对
呀，这也太离谱了。
是的，是的，是的。
虽然不执法也没有什么后果，
嗯、
是吧？
对。
哎，我确实看到有些人对这个事儿的，感想啊，就他们的感觉是，那看起来其实法律这个东西啊，
嗯、
咱具体的说就是美国的这个法律，
嗯、
不管是它的司法、立法，就整个这套流程，是个很虚伪的东西，可以这么说吗？还是说不感
觉
你要这个？
反正从这件事儿上，其实是打脸了啊！我觉得这些年美国最高法院应该打了很多次咱们以前以为的这些东西的脸。
我倒是从来没信过，我说这个所谓的规则这道理，
你就起根上就没信过。
我这个人不信，就是说，因为他就是谁强大就谁说了算，是吧？然后你们也没人敢反抗，就这样了，是吧？等到这个形势变化的时候，这就咱们就可以再聊。
回到刚才那个，我正好作为枪老师的一个注脚哈，
嗯，
就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这法律生效了，他在违法，那真的有人。要想挑这个毛病怎么执法，我们刚才说有一种就是政府，就是司法部或者什么那些检察官他主动去执法，还有一个公民也可以，比如说
公民干嘛的，
公民就说哎，
拔他网线啊，我
啊，对，我举报呀，我说朝阳群众，我说这个咱们国家法律说好好的，说不让他干了，怎么还在那个，那我们家孩子
在
手机上还有这个呀，
我在华盛顿打12345，我
对对
对，
尤其是比如说竞争对手是吧，你我相信那一个二个都憋着想让 TikTok 死。
哎，对啊，像这个小渣子没搞事儿呢，这回
太对了。这里面更说明这波人有多虚伪，因为以前来说，科技界
啊，
跟科技界跟共和党的总统其实是不是特别对付的，而且他们敢跟他唱反调吗？
嗯，
头一任的时候不是都给他封号了吗？就是
对对。
但这一届大家觉得最好，咱们都还是识相一点，因为这是一个三清子，咱们
不按规矩来，
对他那么好，真的
是老三清子了。
对，所以他上任之前挨个的跟这波人吃饭，这波人以前包括比尔盖茨什么都，那都是非常蓝的这样的，但仍然不是说比尔盖茨已经臣服于他，但即便这样都给面子了，挨个跟他排着队的。吃饭，然后每人捐$100万给他的这个就职典礼的这个基金
啊、
嗯，
等于来说的话，
要的也不多
啊。对，
这这
但是这是一个、
啊、
对吧？是个姿态是吧？
啊、
这买豆汁
就跟教父似的，教父就说：“你看我上回你闺女结婚，你也不请我去，什么、
啊、
不让我随份子。你说他缺这个吗？他主要是说你拿不拿我当这个
嗯
你老大呀？”他们现在大家排着队的，像什么贝佐斯
都不跟我叫 father 了、
啊，对，都不跟我叫 father 了，对对对，
确实他真有可能搞你。
是啊，所以现在他们几个从经济利益上来说，他们肯定希望 TikTok 完蛋，但是他现在他说，那现在老大现在是这么个态度，我们别枪火，那我们看看老大到底是怎么一个下一步怎么说、
哎。包括给他的那个赔偿金啊，就是说封你号，不是给了一几千万的赔偿费、啊，
2000多万我记得好像。
这太可笑了，
我也被封过号了，
我也想说，对，我也想说，那些平台欠我多少啊？他为什么封个号给2000多万？
对，
我都想
Facebook 封过好几个号呢，
我都想求着微博封我一回，是这个价码。
当然，我觉得这跟国家完全就有点扯了。就是什么时候？就那个香港闹事儿那时候、
哦，
那时候你随便发言，
嗯、
只要是说你向着那个中央政府说话，
对、
嗯，马上机器封，
对，
马上机器封，秒封。
等等，就是向着捍卫中央政府也会被封，
就是你不向着这个咱们这个中央政府，不是说那个当地香港闹事儿的那些，
当然不向着他们了。
就是你在 Facebook 上发这个
啊，在 Facebook 上
啊，就秒封，而且是、
哦、我
就觉得这事儿，
我刚才听岔劈了，原来这是那些反动派干的坏事儿，这些很邪恶的这个外国势力，
而且都是机器封，
是。
都是秒封，
是
就虚伪嘛？
对，
这不虚伪。
那 ISIS 在上面招人都没人封，
对，那没人管，那没事儿。
对，我刚这我说怎么不能出现这种事儿？我们，
所以这东西你看怎么说？这非常打脸，太打脸了。
嗯，
包括他们，这是说一个算是一个小插曲。特朗普在竞选成功之前
啊，
一度都要快被关监狱里头了，因为他是。
是的，是的，
四面围剿
啊，对呀、啊，那些案子呢？那些案子呢？
那些案子最后由最高法院做了一个非常，我认为是有史以来最荒谬的判决。
来，
这个判决就是说，总统享有，他话没怎么说，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只要是认为总统在行使自己的职权的时候，他享有无限豁免权。 啊。
不是，可是他那些事儿也不都是他作为总统就是执行自己那个是吧？
对呀、
啊，
所以他那个最大的事儿不就是说2021年1月6号当时美国唱票嘛、
对对对，
选
举的时候
选完了，
对呀、啊，
选完了之后其实就走一过场
哦，但是当时他还没卸任。
对，他没卸任
哦，所以
他没卸任，他号召他的那些支持者们
对
到国会山跟他们聊聊，
可是这叫什么行使职权、啊
哦、对，所以大家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比如拜登当时还没卸任呢、要派海豹突击队一枪崩了你这事儿行为，那要按这个判决他是真可以这么干，
对呀、
嗯，
但是他就这么判了，然后呢、那特朗普说那感情好，那很得着了，这个我这四年呢，
其实拜登啊，错就错在没派海豹突击队。
哎，对呀、
啊，
我心说你那时候你还
你出这招，我跟你
对，
不是他们也是小看了这个特朗普，
是
是吧？
当时觉得他准选不上，然后那后来越来越觉得这要坏这事儿。
我打头一回也觉得他选不上了呢，是吧？
对，
那人家就是能选上，
对
啊，
所以他有了这个判决之后，你看特朗普上来。至少他所有这些东西有可能这些法案呢、最后他什么行政命令啊被抗议甚至被推翻，这都是后话，但他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他不会担心像韩国的那总统似的说你颁布这玩意儿你是在叛国你知道吗，这什么法令啊，这法令是把国家搞糟糕了，但是美国的现在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是在办公室干的这些事儿啊都是为国家好，可能大家意见不一样可以讨论，但是你自己不会为这事儿等于倒贴进去就责任的，我这多可怕。那他可不就是说我派军队比如镇压人民、或者说刺杀我的政敌，那他就是在行使命令，你不是总统那警卫怎么会听你的，那你就是因为你是总统他听你他就干了，他就你就不用担责任，我这太。这是太神奇了这事儿。
哎，我有一个特别傻的问题、就是你看刚才咱们说这个美国的这种司法制度、是吧，出了这么多按白乐兄说、这么多打脸的事儿、是近些年才变成这样的还是其实以前一直这样，
要搁刘鹏兄说前有狗那年就这样，
因为他以前没有必要考证。
哎，你不是他？你看他说以前没必要。
对啊，我是这个都连对手都没有的时候
啊，
你说我用得着什么搞什么 TikTok 什么，这都没有，根本没有这种需求。
嗯，也有道理，
对吧？
就是当我天下第一的时候，我天天讲的都是仁义道德，对吧？我没必要这样。
是吧？甚至有人说，那天我听一个那个军事专家说，就是很严肃的说，实际上美俄的所谓核战略、核理论，都要蠢蠢欲动，都要就是说不使用核武器，很谨慎使用这条，很可能咱们有生之年都会推翻，因为他们常规武器的优势，越来越小了，那么时候我就得把我这玩意儿拿出来。以前为什么我说我不怎么用？因为你常规武器你也根本
干不过我，
其实这个有点类似于我跟东枪老师以前关于 AI 和版权的那个事儿的一个探讨。
对，这部分我要介绍一下。各位，这个尤其是科技修道院的听众，因为宇宙玩电饭锅的朋友们恐怕都知道，
都听烦了的。
对，没听烦还能再听。我最近从2024年开始，我在主编一套叫做《读库生鲜》的书。这套书呢是就是每年6期啊，每期呢有300多页，大概8到10篇文章，有的时候篇幅长的话就7篇了。就是这里边呢有各种题材的文章，我们主要是给年轻读者读的啊，它多元、有趣、轻松、易读、有营养啊。各位，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啊，你可以订一套读一读。想了解详细情况呢，去我的宇宙牌电饭锅瞧一瞧。好嘞，口播部分结束，接下来回到话题，
放一个。
然后呢，就是说到这个，是因为这个百乐兄在我们2024年的读库生鲜里就给我们写了一篇文章，谈的就是 AI 时代版权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重新认识它，以及就是版权遇到了哪些原有的版权理念和版权制度遇到了哪些挑战，是吧？您给细说说。
我谈不上细说啊，但是我觉得结合刚才刘鹏老师说的，就是说我在版权就是和 AI 的那篇文章里头，我的一个感觉和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 尤其是咱不说所有的法律，但是版权法本身其实是个身段比较灵活和柔软的一些，
是
它定了一些就是看起来是金科玉律式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嗯，但是它并不是说万古不变的，它取决于当时的技术水平，
嗯，
比如说印刷的这种效率的问题，或者人创造的话，工具在当时无法，
嗯，
企及人类创造的这种创造力或者说这种创造效率，所以我们当时就定了一些规矩，比如说只有人类才能是这个所谓就是作者
创作者
啊，你要是一个工具或者是一猴吧或者什么呀，你其实你要猴自己在地上甩一点那个水彩啊，
哎，对，
和一些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哎，不是，
我认为很难辨认。
对对对，这事是这样的，我想过这事儿。白乐兄，就是猴的作品啊，他八成他也不会去 claim 这个版权。
对对对。
但是如果我养了一猴，就我养了一猴啊，我训出来他了。
对。
这猴会用某一种特别的手法在那甩泥点子。
对对。
但是那可是我训出来的啊，不是他都不是天生就会的。
对。
嗯。
然后我拿他的这些玩意儿去卖。
嗯，
然后呢？这时候别人也养一猴，
嗯，
他也教他这猴甩这玩意儿，
嗯，
或者他代替他没猴，他自己甩，
对，
这玩意儿甩出来很像，
嗯，
我可以告他吗？因为这是我的猴，我的猴最早甩出这玩意儿来的，
所以这东西就是我们按以前非常生硬的这种版权法的理论去探讨的时候，就会有得出。我认为就是一种莫比乌斯环的一个结论，就是你。且这头为了保证逻辑啊，非常你往前推推推推推，但你很有可能一下再一回头，发现另一件事儿冒了，这个东西就很麻烦。
嗯，
比如说在这里头，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是人是猴的主人，那么猴只是你的工具，猴就是你的钢笔、你的手机。
虽然猴不乐意，但是他
对他主要来说，你训过他，你也使得他获取了，所以他又没有什么灵性，所以他甩出来要真有艺术价值，那还不是你教的好吗？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用这种非常牵强的这个东西，仍然能圆得上啊。
嗯
嗯。
但是美国真正有一法，有一个
当年那个认识那个摘棉花的黑人就是这样。
嗨，我彻底没法要了，咱们这期。
这也敢往外说啊？这
咋不能？
啊，不，但是没事儿。这个，我这两天我也打一岔
啊。
我前两天那个看，不是又有一老美剧叫《无耻之徒》嘛？可能很多朋友看过。
对对对。
那里边提到有一个黑人女性，我也第一次看到这种美剧里有这种虎狼之词。
嗯。
黑人女司机，她带着一群老太太一块出去玩，她对那些老太太们很好。老太太们就说是上帝保佑你 ，God bless you。然后这女司机就说：“上帝要真对我好，他就应该让我生的是 white and rich， 他就应该把我生成一白人。”我第一次听到美剧里就是敢说这样的词儿，所以你这行，你这我也赦免你了，
好，无限豁免权，
对，75天吧，
主理人，你知道是吗？
对，
所以就是咱们就是说，就是版权法里头还有，比如说只有。就是刚刚枪老师说，他必须得甩的跟我那个实质性相似
啊，
但是不能是风格性相像。风格性相像是我们允许的，比如说咱学马连良的是吧？他你冒充马连良，或者说严丝合缝的去模仿马连良，那是一种侵权。但是马派是京剧艺术反而倡导的，
那这谁判断呢？这个实质性相似？
对，这里头有一堆的判断标准。但是咱就假设，其实这事儿可以判断，
这很模糊。
对对对，咱其实本来这个标准就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咱们
都说学的像马来，
哎，对，
都不太像，
对，都不太像。
这张学金算实质性相似吗？
对
对，
有自己的风格，所以还有自己的创造力。但是咱退一万步说，就假设实质性相似这个事儿是没毛病的。咱假设能够探测出来谁是实质性，谁是风格性，但是这个。区别也并不是，我认为并不是万古不变的。
嗯，
这就是说到，比如说 AI 的这个问题，就是当时我跟枪老师在那个文章里探讨的。因为以前你学马连良，你可不也得就是十冬腊月，然后三九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么学。你就算学再像，你可能也冲击不到马连良的江湖地位或者是他的市场份额。
嗯，
但是如果现在有个机器，就是 AI。他学的 比马连良还像。马连良还有哪天嗓子不在家的时候，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
嗯，
他如果一晚上就花十秒钟就能创造一万个马连良，而且能你点什么戏他唱什么戏，
这真成西河大鼓、
啊、对，
马连良唱大唐贵妃、
啊、对呀、啊、他唱西河大鼓
梨花颂，
梨花颂。这时候难道真的我们会对这种风格性的东西就不管了吗、
啊、
就是我认为就是这个都是取决于 subject to 它的一种既定的技术条件，我认为就是跟效率啊，就是就是模仿效率或者侵权效率是有关的。
嗯，
其实正好我为什么插到这儿来，就是说您说就是比如说不率先使用核武器，或者说我们要小心的用核武器，这都是因为当年一个来说我在常规武器上占有非常大的这种优势，其次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之间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区隔的，这种杀伤力那造成的这种道德困境或者什么的其实都是杀人，但是这一个可能杀的少，那个真的杀太多了。但是现在一切这些东西都会变的时候，这些所谓原则性的东西，这其实就是法律的一个学派，就是我们叫实用主义法学派。
嗯，
那他就是说法律他们有那自然法学派的，或者说那种他们就是比较就觉得有些东西就是祖宗之法，
天经地义，
天经地义。
嗯，
但是有一类的，比如说用经济学来分析的，用什么成本效益这种模型来，就一切都可以拿出来聊。
嗯
嗯，
当然聊完不见得真推翻它了。就比如说杀人偿命这件事情，我们很多人从道德角度上来想这件事情的，但是他们完全可以用经济学上得出同样的结论，不是说我分析完了这个就丧失了一种道德的这种尊严或者说神圣感。
嗯，
我仍然可以用成本效益的理论来证明人无恒产则无恒心，那整个社会就是，所以我得保护你对自己的生命，对你的手机走大街上谁给顺走了肯定有人来管，这是为了保证大家都有一种交易安全的这种信念，所以才敢进行交易，这都能说得通。但是有些大的原则上就真有可能去探讨的过程中，比如说机器到底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一个作品的版权人，当然这个事儿你认定他是版权人这够先进的嘛，但别的地儿一按下葫芦浮起瓢，就莫比乌斯环嘛，又有新的法律问题，所以现在抛给我们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全新的技术时代带来的对法律整个体系的根本性的重新思考的很多事儿，
好多概念好多规则都得重写了。
对
对，
咱现在这个时代就正好是就刚要重写，大家都觉得原来的规矩得变一变了，但是变成什么样好像还没准主意呢。
嗯，对，
是吧，
是这样的，
可能还是得再摸索一段时间、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能赶上人类历史的这么一段模糊期啊、
嗯、
可能挺好的。
是是，
就是往往那些精彩的故事、嗯、那些厉害的成就是在这个模糊期迸发出来。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
你刚才说的这个版权的问题，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悖论就在于说，你所有能创作内容的这种 AI， 它是吸收了大量的
对
信息
对
生产出来
的。是
的啊，那这个东西你也没法给那些人付钱，因为这没法算账。
是，这个事情是这样。我其实现在因为我听头一次听一个技术的人说没玩的，我以为是说因为我不太懂，所以技术上总能改，比如说什么区块链溯源呢、啊、或者怎么样、
哎、是的。我曾经就是我们有一些出版界的老师曾经有过这样的憧憬哈、
嗯、
就是这个区块链技术以及这种让一切内容都可溯源、
嗯、
让内容创作者能够有一个更长尾的收益，
嗯，
是吧，就是我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世界上每次被人引用、
嗯、
每次被人拿去
分两分钱的是吧，
对，再去改编我都能有一些收益、哦、
说白了它是洗稿。
是的、嗯、现在已经不是引用了、嗯、那些就是不可溯源了。
对，
他扔一个大，
但是那不是牛奶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吗，它牛奶它也能溯到我在哪儿吃的草啊，然后我是吃了什么饲料、啊、
我觉得很难，因为你现在这个 AI 你给它喂一堆语料训练出来了、
嗯、
你说这里边假的语料，比如说它画画吧、
嗯、
你画的画梵高的画都在里边、
嗯、对，
你们俩是各领1000走还是梵高应该领10000、
嗯、 是的，
这个这没法说。
而且关键是他，你比如他现在都不像一个，就是可溯源的前提是你能识别出来这是我
对对对
你这来的嘛？
对对对。
现在他是一炼丹炉，
对，
他给你都哪都化了。
是，
他化完之后，最后出了一小球，这小球你根本听你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
而且真的说，如果是给钱的话，会引发更大的问题。
嗯，
因为一定会有人拿 AI 生成很多垃圾内容往里边灌。
嗯
嗯，
反正你给钱，你哪怕给一分呢，我灌一篇给一分，我就一直灌。他会有这种人，
听我都想到，听着
我
都想到，
没有人
觉得还是您的心思活泛，我怎么没想到这样的？对，
是吧？所以给钱他也没也没法给，
是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最大的这个前面的 DeepSeek 这个火，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说，我就向大家说明了一个我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就这个东西必须是个基础设施，不能是少数公司谋取暴利的手段，它从人类的所有道理上都说不通的。
啊、哦，这个，
因为你用人类的所有的知识创造了这么东西，然后你在这儿挣大量的钱，你也没法给别人钱。
嗯，
但如果他作为基础设施，他觉得无利可图的话，他怎么会有一个？
我觉得这就是
干这摊事，
我认为这是假象。就我原来看过一本书叫《增长的悖论》，
嗯，
也推荐大家看一看。就是这是这个英国的一个经济学家写的书。
嗯，
就实际上这个价值存在一个价值创造和价值萃取的过程。那么好多人是把他挣这个钱呀，都标榜成价值创造而挣的，实际上大部分是价值萃取。那价值萃取这部分挣的钱，
等等等等，您给解释解释，这个萃取和
萃取
另一个是什么？制造还是
价值创造？
创造和萃取的区别，这定义是什么？
这个其实我是一知半解，就是最古早的这个经济学家有一个概念叫做价值边界。
嗯，
你比如说像亚当斯密啊，像这个马克思也讨论，甚至说重农学派，他们讨论都讨论这个，就是不是所有产生了价值的都他都认为是有创造性的，是吧？
对，
亚当斯密就是有个这个租金的概念，
嗯，
就比如说你站着，就是你垄断了一个东西，然后你站把这个林子这个路截道了吧，
是
挣的这个钱，它就不属于价值创造。
嗯，
属于价值萃取。
嗯，
当然你可以挣很多钱。
嗯，
但这个不是社会应该去鼓励的东西。
嗯，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现在从互联网诞生以后，很难算清楚账。但是我认为是由于过度的资本化，价值萃取的比例太高了，就会出现说咱们每个人像什么互联网平台，你这算算吧，平均每个中国人像这互联网平台都得一年交个几百块钱。
是，
这是很荒谬的事情。美国人可能交更多，要交个几百美金。
对。
是吧？这是一笔重税，
嗯，
是吧？但本质上就是说 ，DeepSeek 这等于把大家桌子都掀了。你这个东西呢，你自己弄一服务器装在屋里边，也没有人让你收钱了，也没有人这个你出广告也没法出，你本地装的，
嗯。
可是他真投入这个东西，说需要像，就像马斯克说的，马斯克就是破防嘛，说你这东西用600万美金，我不信。他为什么不信？他信了，他原来那套词儿就圆不上了。我凭什么
信？对他没好处。
对啊，20万张卡干嘛用？是吧？我就是信，他也不能信。所以实际上这就让这些逻辑就变得很难自圆其说了。把这个价值萃取的这一道给他打掉了。实际上创造这个科技的进步，并不需要那么巨大的高额的投入。以至于现在我在这个互联网大厂，我也不怕得罪大家。我的感觉就是，很多大厂招的那么多的这个，尤其是在大厂已经做起来以后招的那么多的名校的博士，实际上是一种道具。
嗯，
啊，显得我一不断的在进行技术投入，我好享有一个比你们这个读库要高得多的一个市盈率。
对，凭什么？
因为你们单位没有清华的博士，知道吗？
怎么没有？
还真有，
不是进门后头一堆一堆的，爱说不落脚的。
李三成
造成这么一个要巨额投入才能造成科技突破的这么一个假象，然后再从大家身上收巨额的税，造成这么一个逻辑。我认为 DeepSeek 就是人家不靠这个挣钱，结果呢误打误撞的把这个桌子给掀了给大家。
就我觉得其实是就是当它变成一个基础设施的时候，它的整个的商业逻辑或者它去赚钱的路径肯定也会有新的发明吧，它会找到新的办法。
对，
或者说它本质上就不许它可以赚钱，但它不应该赚那么多的钱，对吧？你说 Linux 也不赚那么多钱，人家做的也挺好，对吧？
还在呢。
用
这都是咱们俩刚认识的
听的词儿吧？
还在是吧？对，硬硬的还在。
是啊，
嗯，是的。就比如说你说 DeepSeek 这种，哪怕它就假设说是吧，它不像原本的那些公司那些什么样，它就是一个开源的，甚至免费的。
嗯，
就是现在它这创始人这梁文峰。
嗯，
你怎么能设想他接下来这辈子他会赚不到钱？无数的人会拿着大量的钱去找他一块干点什么，或者做点别的什么，是吧？这件事情会给他带来足够大的巨大的收益。
对
啊，
这并不需要说一定有一个 Google 或者说 Facebook 这么大体量的收益才能支撑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个骗局。
这个我其实是经历过一个，咱还回到版权这事儿啊，我经历过一个版权就是理念的变革。就是我在去广告公司工作之前，我在2006年年初的时候，我是在一个音乐网站工作，短暂的在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就正好经历了一个什么转变呢？就是实体唱片的衰落和互联网音乐的兴起。当时最早互联网音乐可都是盗版 MP3，
对，
是吧？当时的百度音乐，你在百度音乐上搜任何一个歌，直接下载链接就来了，
嗯，
你就能把那首歌的 MP3 文件下载到自己的电脑里，
对。
然后当时这音乐界就疯了，说这样的话我们那实体唱片卖给谁去，是吧？我们做音乐多么辛苦，现在这些都被无情的被这些平台免费提供，是吧？你们这些音乐网站都在提供盗版的 MP3 的下载服务，都是免费的。当时音乐界就真的就发起了各种抵制这种网络音乐下载的行动。
嗯，
但实际上那个变化是非常快的。
对，
也就在那两年，互联网上免费下载音乐捧起来了无数新歌手新作品，
嗯，
是吧？比如当年我们这一代人肯定都听说过的什么老鼠爱大米之类的，
两只蝴蝶，
以及那些人因为这些歌在网站上红了，
对，
在互联网上被盗版下载捧红了，他们当时是在手机彩铃上挣了钱。
对，
就是他找到了新的挣钱的办法。以及由于那些歌手靠这些歌这些作品火了，
嗯，
他们反倒可以去商演挣钱了，
嗯，
他们可以去搞商业合作挣钱了，他的创作力被认可了，他可以去卖歌挣钱了，
嗯，
这个啊就真的是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从音乐人们抵制互联网音乐变成所有音乐人在拥抱互联网音乐。
是的，是的，
就是就在几乎在同时就有歌手唱片公司拿着自己新出的专辑说能不能在你们网站上给我放到上边去。
对，
是吧？就是也很简单，当时觉得是礼崩乐坏了，天都塌了，原本一个行业的根基被动摇了。
对，
其实两三年之后大家就找到了新
的
商业逻辑。
是这样，
嗯，
这其实就是我之前也是当时跟我们那法务部团队经常举例子，就是举这样的例子，就是关于流媒体出现之后，对以前音乐、电影、剧什么的，所有这些，当然那两样它可能没有商演这种，
是的，
但是音乐是一个非常重，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千万作为学法律的人，不要有一种好像规则的洁癖。
嗯
啊，就是你可以有规则的洁癖，但是这规则你不要那么具体，就必须是90年以前的规则才叫规则，它可以有新的规则。虽然这个新的规则你刚接触的时候觉得简直礼崩乐坏，或者说简直蛮横无理。同理嘛，就是当时今日头条刚刚出现的时候，那也是门户网站，说你抓取我，
是的，
然后最后什么新闻客户端，最后你会发现我上赶着希望，因为没人到我这儿来看了。
对，
嗯，
我无非就跟你谈明白一件事，就是我能从中我能干点什么，要么从你这儿直接获得钱，或者说我从你获得名儿了，那回头我演出的时候或者我干嘛的时候也会更有动力啊。我稍微也是回应一下，补充一下这个东枪老师刚刚说这个话题，就我这两年我观察的一个别的一个也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咱们整个这个战胜了这个新冠之后，等于有那么几年演出市场比较那个，咱有报复性的，有很多的演出，
不是很理解的。人看这个，
没有，
我就住那个桥边上，看着那堵堵车嘛。
啊，对，
你家能听见吗？晚上
是
听
到
听
吗？
听到听不见，
那亏了，那亏了，那光堵车，要能
听
见
不见，
白买一朝景房。
是是。你比如说像演唱会现在很多，
嗯，
那他们就有了一个微博上有一个热烈的一个讨论，就是当时我记得谁的演唱会啊， 明确说就是不要拍摄，不要设置
啊，
嗯，
不要设置。当然，包括咱们听戏这个事儿，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嗯，
很多人其实，在长安就是，比如说他还录，他一出都录下来的，放到那个网上。
嗯，
但你要到国家大剧院，有时候也演京剧，有时候那管得严极了，拿那个红外线的那个
激光笔，
对对。说到底谁有理，那按道理来说还是人家管的人有理，
对，
是吧？因为著作权法明确说了，就是表演者的权利，比如说录像啊，什么复制啊，传播呀，这属于人家的权利，对不对？
是，
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首先不是说所有的歌手或者说京剧演员都在管这件事，有些甚至还产生了很好的互动。
我就是想说这事儿，第一，我观察到，就比如说德云社，
对
啊，咱们都熟悉的郭老师，
对，
德云社对于他们这个演出的视频，
对，
管控是非常松的，
嗯，
甚至是我觉得他们是有意识的，让要把他们这些视频
对
散播出去，
是
因为我有一些就是德云社自己的演员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我看他们在就是头天晚上在哪儿的大剧场的演出，是吧？甚至是郭老师在国外的演出，
对，
第二三天网上就已经有整段的视频了，
是的，
是吧？而且我没看到他们来抗议这件事，这些音视频的传播，因为我自己去剧场看戏很少，我这些年看戏曲、看曲艺、看相声也都是在网上看，
嗯，
是吧？你也可以说这是个模糊地带。我相信那些在剧场里录视频的人，
对，
也并没有先去德云社去问一下我能不能录，
对。
他们往网上发的时候也不会先去发一律师函去问一问，
对，
所以就是这些哈、看起来这个巨大的模糊地带，第一，对于观众来说，我这样的观众来说，它是有利的，
是。
第二，对于这些演员、演出团体，我相信也是有利的，一定是有人从中获益的，
对，
也一定会有观众像我这样，我在网上看了几回，越看越好看，越看越喜欢，我去买票，
对。
对吧？这种例子都不用我举，大家都见过很多。
脱口秀也是这样的嘛，因为大家多少人真的在那现场，但是大家看了很多才知道这些人去买他的票，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很多人是有这种版权洁癖的。
是的，
我自己觉得就像刚才百乐兄说的，这刚才说的是规则洁癖，
对，
是吧？对于版权这件事儿，不该有那么大的洁癖，因为这个规则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变化的，
是
说不清的。
对，
它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
是的，
澄清一下，我记得那天录音的时候好像还真跟人打过一招呼。我想起一个好有意思的事，
就当天录范振钰
怎么回事呢？我们到那个后台去了，那天是马志明攒底。
哎呦，
我们后那个我跟肖阳、
你肯定是录了全场、对不对？
我录了全场。
那全场马志明说的是马志明的录音，怎么从来没散播出来？
也肯定也在那个 FT 上都有，但当时好像没，那场确实是郭德纲那个比较引人注目。
对
啊，还有一天是金文生传递
啊，
我们到后台干什么去了呢？我们同行那个小伙伴去给马志明献花去了。
哎呦
啊，给马志明献花，然后这个马志明说咱们就合个影吧。当时是郭德纲给我们照的相，
嘿
啊，还抖个包袱，人比较多，站了一排
啊。
马志明说咱们要不就照半身得了，郭德纲来了一句上半身下半身，印象深刻。
那张照片郭德纲享有版权。
还真是的。哎，但是有一个当年郭德纲后来不是刚开始火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的那个专场，就是他这是2005年的10月份吧，那时候不太贵，那时候也就一两百块钱。
那已经超出我的。
那场我在后台
啊。
那场那个不是马志明后来还窜到台上去了，就是没事先打招呼，马志明自己就在中间就跟说了一声我要上台说两句话，上台了。但是在演出前在后台，郭德纲家两口子跟马志明有张合影，是我给拍的。
瞧，
对，因为当时就我
上半身下半身，
我是上半身，我是随时带相机的人。郭德纲就说：“哎，东强给我们拍一张。”我给他们两口子跟马志明拍了个合影。那张我有版权的，
对呀、
是吧？这是我拍过两张他的重要合影，我觉得重要。一张是这个，还有一个是当年何云伟老师在这个立白杯相声大赛得了个一等奖，北京电视台办的吧。当天就是侯耀文是这个评委会的主席啊，还是什么监审什么之类的。何云伟得了一等奖，散场之后去吃有一个庆功宴，在旁边的一个饭馆。
就是在那个路上正好看见人家那个侯耀文也从后台出来要回家吧，这个郭老师这个何老师跟侯老师这三位
嗯
拍了张合影，就反正那张照片是我拍到的一个重要的照片，按说版权都是我的，
那没问他们要钱呢，
算了吧，
不要有版权洁癖。
对对对，不要有版权洁癖。我这些年真的没。还有一个，我跟他们那些说脱口秀的朋友们也聊过这事儿。
嗯，
我一直有一个，但是我跟他们说不通这事儿，就是包袱、梗这事儿，不要老天天说谁抄袭我的梗什么。
嗯，
这个包袱啊往往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发明的。
嗯，就是来自于民间。
这个东西天然就有。
对。
你说尤其是咱拿谐音梗举例子，这个好理解。
嗯，
说这俩字谐音
嗯
是你发明的，你怎么那么不要脸，这俩谐音是天然的谐音。
嗯，
对吧，只不过你偶尔在某一个机会你发现了它。
嗯，
怎么别人就不能也发现这个谐音了，对吧，这个只是好理解，其他的梗也
是
一样的。是
的。
一些大家共有的心态，一些洞察，一些表达，那些你只是发现了它，而发现是可以分别发现的，是可以重复发现的，那跟发明可不是一概念。所以就是尤其是这些文艺创作领域，这些小到一个小小的梗，别为这东西争得天翻地覆了，它不至于的，是吧，它不是那个说它整段你一个梗都不差，它照抄了我整场演出，那是过分了。
对，
对吧，但是如果只是某一个包袱某一个梗，
对，
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是
啊，它就尤其你还有表演成分在里头，这么一那你说就是人，你看人京剧界相声界人就不争这个，大家就抄来抄去就得了。
可能争这个的还是活太少。
对，有道理，
是吧，
是
就是这意思，
活不了了，没有这包袱我简直活不了。
就指这包袱了。反正就这些理念也一定是重塑
的, 是,
的是吧，
是的，
就是也搭上当年这个比如说相声演员他们不争这些包袱什么之类的。
嗯，
因为你在那儿演你的，你在保定演你的，我在天津演我的，咱互相不干涉，
是是，
这事儿没有影响。
对，
嗯
啊，
这个就是这戏曲界的版权意识。我那天知道一件事儿，我还觉得还很神奇
啊。
你比如说唱片呢，咱们以前理解就是说这唱片，你录我唱一段戏，你得给我钱，这个好理解。
对。
但你把这个唱片买回去之后你自己听，肯定你就不用再给我钱了，对吧，因为这你给我钱不就是为了买回去，不就是为了听吗？
对。
那你要跟你们家听呢，按道理也不用给。那给我们院子里人听呢，好像就差点意思，但是反正大概齐吧。
嗯。
那我如果放电台上大家听呢，其实这是一个滑坡哈。
对。
但是呢大家都会觉得反正我也。比如谭鑫培我收过这几千大洋了，我就已经回去该唱戏唱戏了，谁愿意播怎么播无所谓。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在1930几年不是40几年的时候，咱们关于这个广播权这个事儿就是在京剧界的唱片里面
啊
开始兴起来的。说当时是电台为了干嘛的时候，中间就为了吸引流量吧，吸引听众，经常会播一些名角的唱片。播着播着呢，名角们无所谓了，但是这个唱片公司说，
哦，
我虽然我卖给你，比如5块钱一张卖给你了，但是你这么撒开了让好几万人听，那我是不是影响我生意啊？或者说就开始争，然后还在租界我记得打了官司，然后后来确定了，学习到了当时在国外其实已经有的，但咱们国内首次就是确立所谓的音像制品，你买回去了是自己听是一码事，但广而播之是另一码事。当然放到网上，放 FTP 呢就更罪大恶极了。这
没错，这都得
对对对。这还柴俊伟一篇文章里面写了，我还说哦，我说原来是这样的，我说从来没有了解过
这个。
这个
当年不是拍过一个电影叫《定军山》吗？
啊，对，
是吧？那里边那谁是谁演谭鑫培来着？那个
李宇生演的
谭鑫培，然后夏雨演那个照相馆里那
对对对对
小伙计，那里边不就是演到就谭鑫培对于这个拍电影是非常
抗拒
的，是的，
是吧？就觉得我不该那个，就是被这么贱卖了，
嗯、
被这样。但那里边其实没有探讨这个钱、
哦、
钱的问题，反倒谈的少，
对对对，
光谈这个老艺术家那个珍惜羽毛
了，是的，
是
的，是的，
实际上就是个钱的问题。
但你发现就是个钱的问题，
对啊，
对吗？因为这就是算过来账、算不过来账的一个问题。
对我们这个读库生鲜里边，因为我让这个百乐老师帮我审过稿、
嗯嗯、哦，对 对, 对，
我们的另一位作者，一位很好的一位播客作者叫仲青老师，他写了一篇是关于这个《生日快乐》这首歌。他历来的这个版权纷争以及相关的一些探讨，
那文章写太好了，
其实也很有意思。各位啊，如果你已经定了2025年的读库生鲜，
来着了，
你就可以读到这篇文章了。
嗯，
那篇写的非常好，他里边最后也有一些质疑，他提到的一些观点跟我刚才说的，他就提到说原创音乐这事儿，说但凡你做音乐做的，就是你真是个专业做音乐的，你就会知道原创音乐这四个字有多么可笑。
嗯，
是吧？没有什么原创。是吧？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是在前人留下的音乐遗产的基础上，在那些音乐范式的基础上做一些小小的创作而已，啊！所以你就大家，他最后也提到，就是其实我觉得总的理念还是就版权规则值得人们重新思考、重新定义，
嗯，
是吧？很多事情是需要探讨的，
是的，
嗯，这不咱就是科技、人文与法律的三角地吗？这不就是
电饭锅
升华
是吧？一锅烩，
对。
今天特别感谢樊百乐老师来做客我们这两个播客啊，科技修道院还有
宇宙牌电饭锅，
对，
听着我这宇宙牌电饭锅比你那科技含量高，
好像是，
是，
咱们这像一宗教节目，
太好了。
那个百乐老师在微博上有很多输出，是吧？
是的，
大家关注就叫樊百乐，
就叫樊百乐，
樊百乐。关于这个大家关心的很多热点话题跟法律沾边的，他一般都会。跳出来发表点言论，
对对对，
对，
拦不住，刨根问底拦不住。
当然，其实确实现在这个全球的商业格局还有科技发展，给法律应该是造成很大的挑战哈。
是是，
对，今后也有很多有趣的话题，咱们再请樊百乐老师来做客。
是的，
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关注科技修道院
以及宇宙牌电饭锅。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二位，
好，拜拜，
拜拜。